好，我在五月份的时候呢，曾经讲了上帝的小圣所，就那一次 Facebook 不喜欢我，那一次没有办法线上直播，所以最后只好用录音跟录影。所以上帝感动我，把上一次的重点很快的再讲一次，那也提醒我们上帝要在我们家里面所做的事情。那也鼓励，如果你没有听的话，请到5月23号我所讲的上帝的小圣所，不是我讲的多好，是一种神放在我里面的信息，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所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上一次的上帝的小圣所。上帝的小圣所很快的我们要回到上帝心意的一个家庭，上帝心意的家庭，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就好了，好不好？创世纪2章18节，一起来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是，就在这里就好了，因为我们只讲重点就是婚姻，对不起，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不是人的主意。神的定义的婚姻是一男一女，我对看不见的势力说，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一男一女在爱里面的结合，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上帝对家庭的心意是什么呢？犹太人说，上帝就是家庭呢，是上帝的小圣所。所以上帝的一个心意就是让家成为一个小圣所，一个小圣殿，我们全家都可以来敬拜的地方，是上帝可以跟人相遇，可以安息的地方，让上帝可以充满的家，就可以使用这个家庭来荣耀神。那怎么样建立这样一个家庭的一个小圣所呢？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6章，一起来读1、2、3，请。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我们上一次提到，我们怎样把家里营造成一个小圣所呢？就是父母首先要来先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爱他并认识他的话语，然后再来父母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神的话语。然后当我们把家里营造成这样一个上帝小圣所的时候，上帝有什么应许呢？我们只读两部分以赛亚书54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1、2、3，请。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好，先在这里，当我们把家里常常把神的话语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一起来追求的时候，上帝会亲自来教导我们的儿女。我们当中有担心我们儿女他们在性别上混淆的问题，我在告诉你，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当我们带着我们的儿女的时候，神会亲自告诉他他的 identity， 他的位分是什么，神会告诉他，就比我们怎么说都还要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章这个地方，1、2、3，请。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现在就是末后的时候了，圣灵就是要浇灌的时候了。阿们，可不可以大声一点？阿们。是的，这是一个末后的时代，我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要说神的话，要听见神的话。那个听见神的话是 好像是现在的，而不是只是读圣经那个话，是神的话亲自对他们说的话。我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要来侍奉神，我们的少年人，我们的青少年要有神的意象，要有 dream， 他有意象，要有 vision。 然后我们的老年人要做一梦，从小的到最老的，每一个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面都要有份。阿们。是的，我们要有份，这是一个时代圣灵要浇灌的时候，我们要看见我们的儿女兴起来，勇敢的为耶稣做见证。我们要看见我们的儿女起来，知道他们是万王之王的儿女。这是一个时刻，圣灵要浇灌的时刻。好，接下来今天的部分，上次讲到上帝的小圣所，今天要讲到建立神同在的家庭。建立神同在家庭，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这么多年我在家里神教导我的，这也是我的 passion， 所以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建立神同在的家庭。我们先来看两个图画，有两个家庭，他们曾经活在神同在里面。我们来看第一个家庭，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请。傍晚天凉的时候，夫妇二人听见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的声音，就藏在园子里树丛中，想躲开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说，你在哪里？那人说，我听见你在园中行走的声音，就害怕地躲了起来，因为我赤身露体。耶和华上帝问，谁说你赤身露体？难道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果子吗？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整个亚当夏娃犯罪时候的情形。但是如果我们回去再从这个里面的反面去看，就可以知道他们在犯罪以前，他们的家是怎么样的一个家。我们可以看到哦，你可以看到他们是活在一个神同在，神可以触摸的同在里面，神可以触摸的同在里面，耶和华可以在他们当中行走，他们跟神面对面的交谈，没有任何的隐藏，没有害羞，没有羞愧。上帝是他们生活的中心，一切上帝是他们生命的泉源。这是活在神同在里面的第一家庭。我们一起来想一下，他们跟上帝的交谈应该不是一个浅浅的交谈，是一种心灵深处的一个交流。亚当夏娃可以每一天把每天发生的事情带到这位爱的父神面前，那这位爱的父神可以在他无限的智慧里面跟他分享他的智慧，父神也可以把他全然的爱浇灌在他们里面，是这样的一个谈话，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交流，使这个第一家庭亚当夏娃使他们充满爱和睦，安稳地活在地上。他们的家就像他们家虽然在地上，但像在天上。这就是第一家庭活在神同在里面的一个家庭。可惜哦，他们没有继续在这样一个里面，他们最后选择了悖逆神。我们再回来前面看一下，就说活在神同在里面的生命的时候，上帝对这个家庭有什么命定。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一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请。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及一切爬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和女人，上帝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布地面，治理大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以及地上的各种动物。我们来看看 当人在堕落以前，神在这个家庭，神在每一个人身上，他的命定是什么呢？就是要活出神生命的样式，要活出神生命的样式，他们的生命像上帝那般的圣洁、公义、良善跟尊贵，这是神造我们的那个样式。还有呢，神要大大的祝福他们，要大大的祝福他们，使他们生养众多，还有神要使他们充满权柄跟大能，有神的智慧能力权柄治理全地。这是活在神同在里面的生命，也是神造我们的命定，活出神那般的生命性情，被他大大的祝福，在地上充满尊贵能力权柄治理这地。想想看，圣经里面讲到当时的亚当是多么的尊贵有权柄，上帝呢把地上所有的动物、空中的飞鸟带到亚当面前，亚当充满智慧，知道每一个动物、飞鸟的性情，按着他们的性情给他们取名字。这是活在神同在里面的第一家庭，这么样的有能力、有智慧。是的，可惜第一家庭，他们允许仇敌撒旦进到他们的家庭里面，把对神的良善跟慈爱的怀疑好像放在他们心里面，使得第一家庭选择背逆神，他们失去了一个充满神同在的家，他们失去在地如在天的一个家庭，罪恶死亡进入了这个世界，他们也失去了他们的尊贵、他们的荣耀跟权柄。这是第一家庭，是神的心意要临到他的家庭，是神的心意要临到每一个人。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家庭哦，是活在神同在的厄别以东家庭哦，厄别以东家庭，我们一起来读啊、待会再读，我们先讲一下背景哦。我们来看厄别以东这个家庭哦，也是活在神同在里面的家庭。这个背景是这样子的，以色列的国王大卫深深的爱上帝，他想要把被忽视很久的约柜送回到首都耶路撒冷。约柜呢，在旧约的时候是代表神同在的象征，也是神同在荣耀的所在。这个大卫王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爱神，他爱神的同在，也爱神的约柜，所以他想把约柜带回到耶路撒冷，让上帝成为这个国家的焦点，成为这个国家的中心，非常美的一个想法。但在运送约柜的过程里面非常的悲惨，因为没有用神的方式来运送，造成了致命的伤亡。乌撒就死在这个运送的过程里面，全国欢欢喜喜迎接约柜的队伍就变成了非常畏惧哀痛的一个队伍。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哦，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第六下第六章，一起来读第九节开始，一二三请。那天大卫惧怕耶和华，他说，耶和华的约柜怎能运到我这里？他不愿把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城，而是把它运到加特人厄别以东家。耶和华的约柜在厄别以东家停放了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厄别以东和他全家。大卫听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而赐福给厄别以东全家及其一切所有，就满心欢喜地去把上帝的约柜从厄别以东家接近大卫城。所以我们再回来，刚才大卫害怕不肯把上帝的约柜再运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之下，充满非常可畏的气氛下，大卫决定把约柜放在加特人厄别以东的家里。按照圣经的历史背景，厄别以东是住在那附近，他又是利未人，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大卫决定把约柜放在他的家里。哇，厄别以东刚刚才看过神击杀乌撒，看见神大而可畏，但他好像没有吓坏。所以根据圣经的十一节里面，他说到十一节，他说耶和华的约柜在厄别以东家停放了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厄别以东和他全家。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他的态度应该是欢欢喜喜接待的神的约柜，神的祝福是这么的清楚，所以这件的事情都传到大卫王那里。听说耶和华因为约柜，因为神的同在，赐福了以东厄别以东全家，还有他一切所有的。不知道这三个月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不知道他们全家是不是在约柜前面瞻仰神的荣美，或常常在那里俯伏敬拜，或是邻居走过来的时候就感受到那个神圣可畏的同在就跪下来。我们不太知道细节，但是我们相信神的约柜在那里，神的同在在那里，一定大大的影响了这个家庭。我们知道就是神的同在一定充满这个家庭，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作息，也影响到他们的谈话对话，也相信在那里面他们对神有更深的认识，跟更深更深的饥渴。活在神同在的三个月里面，一定翻转了他们整个家的生命和他们跟神的关系。在诗篇八十四篇里面，我们一起来读八十四篇一二三，请。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过在别处住千日。我宁愿在我上帝的殿中看门，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我们当中不知道有多少人尝过神同在的滋味，举手一下。 OK， 大部分人都经历过他的同在滋味。所以三个月浸泡在神的同在里面，如果你经历过神的同在，就算是一分钟或者是五分钟十分钟，你整个生命都会改变，你整个心境都会被改变，你整个胃口都会被改变。这就是神同在的大能。三个月在厄别以东家，三个月之后大卫听到了神大大的祝福厄别以东，就再一次要把神的约柜送回耶路撒冷。三个月在神的同在里面，厄别以东这个家庭再也无法离开神的同在。当大卫把这个约柜运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一家族都跟着上去，成为神会幕的守门人，再也不能满足没有神同在的日子。所以神同在真的是让人可以非常的被吸引被改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族后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圣经怎么描述他们呢？我们来看经文里面哦。好哦，还没有到那里，对不起。好，历代志上第二十六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一二三，请。 是玛雅，次子是约撒拔，三子是约雅，四子是沙雅甲，五子是拿坦叶，六子是亚米利，七子是以撒迦，八子是比乌利泰。神实在赐福给厄别以东，他的儿子示玛雅也生了几个儿子，都是管制他们的家族的，因为他们都是英勇的战士。示玛雅的儿子是厄德尼、利法义、厄贝德和以利撒巴。以利撒巴的兄弟以利户和西马家都是勇士，这些人都是厄别以东的子孙，他们和他们的子兄弟都是有能力办事的人。厄别以东的子孙共有62个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爱神的同在，在神同在里面的一个家族。上帝怎么形容，神的话怎么形容他们？神实在赐福给厄别以东，神实在是赐福给厄别以东。神来到我们当中，就像一个天父，一个爸爸，永远是要把祝福带给他的儿女。我们的父神也是乐意赐福给我们。当我们欢迎他到我们家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孩子都是英勇的战士，英勇的战士。在神的同在里面，神使我们的儿女可以成为英勇的战士。我们可以看到，哇，都是勇士。还有后面的地方我忘记 highlight 的，就是有能力办事的人，有能力办事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面讲到厄别以东，讲到他的长子示玛雅，又讲到长子示玛雅的他的儿子，讲到他整个家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族是人丁兴旺，不仅是人数兴旺，邻里也兴旺，然后每一个都是壮士，每一个都是大能的勇士，然后都是有能力办事的人，然后子孙都是侍奉神、敬畏神的人。哇，好羡慕哦！厄别以东，一个活在神同在的家庭。感谢主哦，神比我们渴望他，他还更渴望来临到我们，因为父神为我们付上了这一切的代价，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恶，为我们这个罪恶的人牺牲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可以回到他的同在里面。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请。弟兄姐妹，耶稣已用宝血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可以穿过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坦然进入至圣所，并且我们有一位大祭司管理上帝的家，他洁净了我们被罪困扰的良心，用清水洗净了我们的身体。因此我们要信心十足，真诚地来到上帝面前。这是何等大的救恩，耶稣为我们这样的一个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开辟了这条道路，使我们可以穿过这个幔子，所有的拦阻，可以进到至圣所，就是神同在的所在。他来洁净我们这个被罪恶困扰的良心，他洗净我们，使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我真的希望我跟你可以更多的体会到这个父神的心意，他为我们付上一切的代价，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我们稍微转向他一下。主啊，你付的代价不是用我这小小的言语可以形容的。 我求你帮助我们现在来体贴一下父神，你怎会爱我们到这个地步，牺牲你的独生儿子，牺牲你的独生儿子，为我们的罪恶，为我们这样一个糟糕的人死在十字架上。主啊，让我们现在可以体会一下你的用心良苦。主啊，你要用多少的环境，多少的事情，多少的慈爱，才把我这个悖逆顽梗的人融化下来。父啊，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你多么想跟我们在一起，多么想跟我们同在，跟我们的家庭同在。父神，把你爱的心意深深的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这个漂泊的心，四处奔驰的心，可以体会一点点你对我们的大爱。父啊，开启我们，让我们不把这个救恩当作理所当然。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花这么大的代价来找寻我，我敬畏你，我敬拜你，我尊崇你。你要做我的爸爸，你要做爱我的爸爸。我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但所有接纳他的，就是那些信他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力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些人既不是从人的血缘关系生的，也不是从人的情欲或意愿生的，而是从上帝生的。我们从哪里开始可以活在神的同在里，可以进到神的同在里？就是当我们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说耶稣，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主，成为我的救主，不断的邀请他，不断的邀请他，求神把我生在他的国度里面，成为他的儿女。上帝会来做，把我们生在他的国度里，因为是一直是他的心意，他要来做我们的父神，他要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他的同在要临到我们个人，临到我们的家庭，神同在的家庭。那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来营造，做什么可以来让神的同在更多的进到我们的家呢？有些建议在这里，我们可以建立家庭的祭坛。家庭的祭坛，什么是建立家庭的祭坛呢？就是全家一起设立一个时间，同心敬拜、祷告、读经。那个目的，记得目的是欢迎神的同在来到。可以在敬拜的时候注视神的良善、他的美丽、他怜悯，也花一些时间聆听他的声音，领受他的带领跟平安。这是一个全家在家里像一个小圣所、小圣殿来敬拜神。所以当一个家同心敬拜的时候，欢迎神的同在的时候，神可触摸的同在很容易临到这个家庭。我在这里跟你分享，这是我这二十几年的经历。神很渴望来到我们的家，只要我们设立祭坛，他很渴望要来。所以可以怎么做呢？可以天天，也可以一个礼拜一次，看每个家的情形，按着孩子的年龄可以有所调整， 孩子小一点可以短一点，孩子大一点可以让孩子来参与来带领，或者来读圣经，可以为彼此的需要来祷告。若是你一个人，不管是你是单身或者是你家人还没有准备好跟你一起祷告，你可以看你所谓的教会的属灵家庭，找到一个同伴或几个同伴一起来为家庭来守望，甚至可以邀请成年的孩子们可以一起来祷告。然后但请记得邀请青少年跟成年的时候，一定要用慈爱跟柔和，慈爱跟柔和。开始的时候不要太长，或许20分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如果20分钟对你们还太多，从一点点开始也是很好的。也可以善用车上的时间或琐碎的时间为孩子祷告，还有跟孩子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要用什么言语来述说，上帝好渴望，好渴望来到我们家里。当我们敬拜的时候，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来看约翰福音4章23节，一起来读好不好？然而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用心灵按真理敬拜父的人才是真正敬拜的人，因为父在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父在寻找用心灵诚实真理敬拜他的人。哪里用心灵用诚实用真理敬拜他的时候，父神就等不及来到这个家里面。好多时候父神在教我，当我们全家敬拜的时候，我不要看这个孩子怎么样，那个孩子有没有专心，父神要我从我开始，从我献上最真诚最真神的敬拜。当我开始献上我最真诚的敬拜的时候，我就可以感觉整个气氛就不一样了。有一个人开始真诚，其他的就开始真诚了，神就会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事情。或许你会问，自己都有祷告了，为什么还要跟家人一起来祷告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再回来哦，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8章19-20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请。我又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当中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祈求，不论求什么，我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就。因为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那里与他们同在。为什么一起祷告？因为有倍增的力量在里面。一个人可以追赶千人，两个人可以追赶万人。神喜欢同心合意，神喜欢悦纳同心合意的祷告。两个人同心合意祈求，神就会来成就，这是神说的话。所以神渴望我们家设立一个祭坛。我曾经在这个讲台上讲过我们家的很多的故事哦，我今天再来讲一些哦。这是我家，大部分人都知道我的家是哪一些人，但是如果你不太知道的话，就稍微看一下哦。我的先生 ，OK， 我的老大，这是3年前我们照的相，老二跟老三，约瑟、舒雅、乐乐。你可以看到 Joseph 常常在这里带敬拜，打鼓的是嘉耍。对，感谢主啊，这是我的家庭。好。我就来分享我们家庭的故事哦。当神把第一个孩子交在我手里的时候，在我里面动了敬畏的心，我觉得是神在我里面放下了那个敬畏的心，一个生命交在我的手里，这是何等神圣的一个任务。我知道神最大的心意就是要我把这些孩子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就开始很认真的建立我们家庭的祭坛，常常带领我们家里来一起祷告。事实上在我们还没有小孩以前，我跟我先生就常常一起来祷告。我记得小时候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带他们就全家一起敬拜，带孩子们放诗歌在那边唱啊跳的，小孩子那种敬拜让我告诉你，那真的像在天堂的感觉。 那个孩子的纯真，那个孩子对神的相信，一读神的话就相信那样的心情，常常的非常激励我。哇，我觉得神用这个家庭的祭坛，用跟孩子一起敬拜的时间，也在帮助我。好多时候当我们敬拜到个地方的时候，我会看到这个孩子开始低下头来，然后好像神就在他里面做很奇妙的工作。之后我问他说，孩子啊，刚才神做什么？他说，刚才耶稣进到我的心里，把我的罪洗干净。那有时候上帝的灵会临到其中一个孩子，他开始为开始哭泣。我记得有一次老大就开始为台湾开始哭泣，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哇，我不知道那时候他才几岁而已，他在那边哭的时候，我们所有人跟着他在哭，就在开始跟神来呼求。有时候呢，我心里面特别在过去有五年的时间，我跟我先生进入到一个很深的一个幽谷里面，常常有负面的思想来袭击我。哇，每次来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仇敌的思想就在我里面一直在冲进来，一直在袭击我。我就发现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的心都在那里飘来飘去。但是因为这样一个祭坛时间，我知道只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神就会帮助我。所以我就开始很真实的把我里面的黑暗，把我负面的情绪，就在孩子跟面前跟神来认罪，来悔改。当我一悔改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孩子每一个都很认真在为他们的罪悔改。我在想，我这个最需要拯救的人，没想到因为我的真实，我的祷告也影响到孩子们真实到神的面前，孩子也认罪。就是这样子，常常这样的一个祷告祭坛的时间，神来造访每一个孩子。所以你今天可以看到他们在前面来服侍，是神在他们生命的工作，是我跟他们有这个荣幸一起到神面前看见神在他们生命中的工作。那我回到今天特别要讲到第二个老二，这个老二最旁边在你右边的那个老二，我要来分享他的故事哦。或许有人已经听过，特别是我们小组的人，那我再见证神的恩典。这老二叫 Joshua， 从小就孤儿的灵，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他里面有这个孤儿的灵。他觉得他哥哥非常非常的优秀，那他的弟弟呢又是老幺，好像他觉得他是被最宠爱的，他是中间的，没有人要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思想。然后呢，他常常是很安静，话不多的，你问他是什么，他就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都是我不知道啊！我都在想，什么时候这个孩子才会知道啊？然后呢，他常常躺在地上，常常的抱怨。这已经经过版权的认可哦，所以因为在我们的青少年里面常常讲过这些，常常的抱怨。他常常的声音就是，就是常常的抱怨。所以呢，他看到那么优秀的哥哥，看到被宠爱的弟弟，他觉得他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会。然后有时候我在神面前哭泣祷告说，神啊，什么时候你会帮助这个孩子起来。我记得讲台有一次牧师分享一个海鸥的故事，我很快的讲完他的故事，就是说一个孩子一直都是考倒数第一名的，他的妈妈呢有一天呢就带他到海边去走一走，然后让他孩子观察那海边的那个水鸟或是 海边的那个鸟这样。他就问孩子说，你看到了麻雀吗？你看到了那个海鸥吗？你说麻雀跟海鸥有什么不一样？那个孩子说，妈妈，那个麻雀飞得很快，然后那个海鸥飞得很慢。然后还有呢，那个孩子说，海鸥飞得很慢，不是，海鸥起飞得很慢，但是它飞起来的时候飞得很高。 后这个妈妈就告诉他说，孩子啊，你就像那一只海鸥一样，你走得很慢，但有一天呢，你飞起来的时候，你会飞得比其他的人都高，这样子。所以这个故事就大大的服侍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慢慢的就起步起来了，一直一直一直起来，到最后他就飞起来了。结果到最后他读了博士，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就这个故事深深的扎住了我的心，我就看着我们家老二说，老二啊，你就是那只海鸥，你现在呢比较慢，但是呢上帝会使你飞起来的，上帝一定会使你飞起来的。上帝真的在我们设立祭坛的时候，上帝使他飞起来了。这个孩子呢，在家里这样的一个聚集，这样的一个祷告，有一天来到教会的时候，我那时候把三个孩子都带到教会的祷告会哦。那时候我就叫孩子说要祷告哦，要祷告这样子。然后这个孩子就是第一个反应就是，哼，又要祷告这样子。然后那天祷告的时候呢，他说他心里咕噜咕噜咕噜叫，但最后他还是开始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的时候呢，他就神就开始临到他了。上帝就让他看见耶稣把他抱在他的膝盖上，然后呢耶稣就让他看他过去的一些生命，他就看到他怎么样的坏，怎么欺负小孩，怎么做过的所有的坏事情。那个我们家老二就说，耶稣啊，这都是我最痛苦的，这是我最不想看的，你为什么让我看到我过去做的这些事情呢？耶稣就看着他说，因为我已经赦免你了，因为我已经赦免你了。哇，那是耶稣对他亲自说的话，那句话就扎在他里面。那天他就经历了很清楚的最得到的赦免，他知道耶稣赦免他的罪。从这里开始，他清楚知道最得到赦免，他是耶稣的孩子，他是耶稣宝爱的孩子。大概从初中可能二年级或三年级开始，他这个海鸥就开始起飞了。他那时候是怎么讲呢？我是家庭学校在家教育的，所以教导他们到初中毕业就送到外面的公立学校。所以我还记得以前在教他语文课的时候呢，他在哭，我在那边生气，我就后来就呼求说，神啊，求你怜悯，这个孩子实在是没有语文的天分，求你帮助我放慢一点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们对加索的一个看法这样子，所以慢慢神就使他起飞了。他高中一年级进到高中的时候呢，他是最厉害，数学最厉害的，所以我们期待他放在最高级的数学班这样子。可是没想到，因为我们在家教育的教材跟公立学校教材不一样，所以他去参加考试的时候，就是看他在哪里的一个考试的时候，就发现那个部分是我们在家教育没有学到的，所以他那个地方考得很不好，所以学校决定把他放到最初级班。哇，对他的打击好大好大，那时候他非常的沮丧回到家里。但是我们在家庭的祭坛里面就把这些交在神的面前，交在神的面前，神就亲自来安慰他。我们在祷告里面，上帝就放下一个声音，不要放弃，不要放弃。所以我跟这个老二就一起到学校找这个数学部的整个老师，我们就谈啊谈啊谈，我们就几次的谈，上帝就给他恩典。那一年一年级高一的一年级修了三门的数学课，三门的数学课，人家只要修一门数学课，他修三门的数学课。但神告诉他要坚持到底，不要放弃，神就让他非常非常的高分把他的三门数学课给修完，神使他起飞。然后神呢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不断的教导他，其中有一次就是因为他的数学，所以让他有机会进入到整个乔治亚州的那个州长的一个精英的一个选拔里面，可以参加夏季的一个就是一个暑期夏令营，给这些精英可以训练的一个夏令营。神给他恩典也可以进入到这个甄选，所以他甄选有四轮的甄选，他甄选到最后一轮的，神给他恩典。然后当那个整个答案谁入选的时候，他看到同学都收到了他的答案，他都没有， 上帝在他的生命里面工作，他知道他的名单不在上面的时候，他就找个地方，他就跟神祷告说，神啊，不管怎么样，你是配得赞美的，不管我有没有进入到这个甄选，你是配得赞美的，我要对我的心说，你是配得赞美的。当他做完这个赞美之后，到他最后一节课的时候，他的老师跟他讲说，嘿，加索，恭喜你，你已经进入了甄选。哦，他突然吓一大跳，他进入了甄选，他才看到说，那个负责的机构告诉他说，对不起，对不起，你们学校还有一个名单，我们忘记加上来了。但是我觉得这整个过程都让我们看见神在这个孩子生命中介入，让这个孩子知道帮助他的是万军之耶和华。当我们的心对的时候，神会纪念的，神会纪念的。好，来到我只想鼓励弟兄姐妹，不要太多把你孩子送到太多的补习班了，我们孩子要的是上帝还有跟我们的关系，要上帝跟我们的关系，如果我们抓住这两个，其他的有没有都没什么关系了。真的，我要见证我们的神比在外面的补习班都更棒，他有能力赐给我们恩典跟能力。到了考 SAT， 所有很多的高中生很早就开始补了，我们家的孩子问他要不要补 SAT， 他们说妈妈不用，我们平常认真读书就好了。 OK， 你说不用我们就不用，我们只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那年高三到高四的暑假，几乎很多人都去补 SAT 了，我们就一起跟老二来做台湾的视讯夏令营。忙完了一个夏天，他就开始稍微准备了一下去参加 SAT 考试。我们在路上的时候一起祷告，我们对神说，神啊，你说先求你的国和先求你义，这些都要加给你们。我们就这样祷告说，神啊，我们就是求你按着你恩典来加给加索，他最弱的就是语文，求你加恩典给他，只要有平安加给他，求你恩待他。结果他就这样平平安安去考试了，结果公布下来的时候，他考得非常的高分。我觉得那是上帝给他的，是上帝给他的。他甚至因为这个高分，在他们学校成为毕业的 star student。我只想说的不是我的儿子厉害，我想说的是我们的神非常的伟大，他要在我们生命中每一个地方来介入，让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依靠势力，不需要依靠才能，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神是可以的。他们没有去什么补习班，非常少的，我们家很少很多课外活动，做很多上帝的事情。到了他毕业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很大的尊荣，让他得到全校第二名毕业。我要说的是，不是他很棒，是神很棒。他在毕业典礼的时候，他的致辞非常的感动人，他在致辞里面尊荣的上帝的名字耶稣基督，他尊荣了他的爸爸妈妈，他也尊荣了学校的老师。一个躺在地上问他什么都不会的，他竟然能在那一天毕业典礼整个飞扬起来。我要说的是，不是只有那一次，是神使他可以为他说话，他可以为主来说话。这是我们家的故事，这只是其中一个。我只想鼓励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一个伟大奇妙的神，当我们把他放在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位的时候，把其他的东西挪去的时候，让家里的祭坛起来的时候，神要在我们当中来做奇妙的事情。神要使我们的儿女成为壮士，成为应有的壮士，办事精明的人。神要使我们的儿女成为他君尊的祭司。我最后要来分享一个他的一个看见，神给他看见。我想让大家弟兄姐妹可以得到一些激励，当我们的祭坛恢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光景。这是写 Prayer Saturated Family 的 Shell Set 他写的东西，就是一个浸透祷告浸透家庭的一个作者他写的。 他说在一次为复兴祷告的一个特会里面，他要做结束祷告的时候，神给他看到一个大有能力的一个意象。他这个意象就是他看到全国的都在一片黑暗里面，那个家庭也是在黑暗里面，但是他看见那个家庭开始慢慢的发光，慢慢的发光。然后他听到神对他说，就是这里，他说当家庭祭坛恢复时，复兴会临到美国。神对他说当家庭祭坛恢复时，复兴会临到美国。他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他不太能够把握这个声音是从神来的，因为他觉得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家里面一起祷告，美国就会有复兴吗？他还在有一点点犹豫的时候，他说神啊，如果这句话是从你来的，请你给我一个印证，给我一个印证。他祷告完，心里这样跟神说，就有一个年轻人站起来，他就祷告说，神啊，神啊，求你来复兴我们美国的家庭，求你来复兴我们美国的家庭，复兴美国家庭的祭坛。他就这样祷告，就是复兴家庭的祭坛，所以他马上就知道这是从神来的。所以 他说到，看那、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蔽万民的时候，神要开始在家里工作，让家里的一个灯一个灯开始亮起来，然后一个灯一个灯亮起来。他说祭家庭祭坛建立时，家要像明光照耀，连最黑暗的堕落的社会也无法拦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讲到，光照在黑暗中，黑暗不能胜过光。我觉得说只是一个小小家庭，怎么样能够产生什么气候？但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堕落造成一个社会的堕落，可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建立祭坛祷告，邀请神的同在，一个光，一个光就会起来，使这个国家可以复兴起来。我不知道你能够相信他所看见的吗？我满心的相信，当我们的家庭开始设立祭坛的时候，神的同在要使家里的灯光点燃起来。我们不是只是 struggle 挣扎我们的生活而已，我们要站在神要祝福我们的位分，祝福我们的位置里面，成为这个地方的光，这个地方的明光照耀。我们请敬拜团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回应好不好？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好不好？让我们的家成为一个小祭坛圣所，让我们的家充满神的同在。我们在这里来欢迎神的同在，代表我们的家来欢迎神的同在。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神的国度从天降下来，神的光辉照亮在这里，荣耀珍贵围绕在宝座前，圣洁荣光遍满在全地。
让我们的声音打到神面前，
神的能力从天降下来，神的荣美彰显在这里，天使天君匍匐在你面前，大能同在充满伊甸园。
为我们的家来唱，
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 我们谦卑寻求你，在你殿中与你相遇，在这里，在这里，恩典的你充满在这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将道的你荣耀全都归于你，
荣耀
国度充满在这里。
求你赦免我们，赦免我们忙忙碌碌，忙很多的事情，却没有到你面前，没有让你有机会来。主啊，对不起，主啊，对不起，赦免我们，赦免我的爸爸妈妈，赦免我们。哦，主啊，赦免我们，我们回转，我们回转到你面前，我们回转到你面前。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把你邀请到我们家里，帮助我们，让你在我们家第一位，就让我们可以看见你荣耀的国度在我们家降临。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你，主，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弟兄姐妹开口。来跟神祷告，这是神靠近的时候，让我们回转，让我们回转。让神听到我们的声音。主啊，对不起。 赦免我们，我们需要你。
在你殿中与你相遇，再相遇，
接下来我来邀请哦，你觉得在你里面有这样的感动，你要到神面前来，把你的家献在神面前，你要来设立祭坛，神把这感动放你里面，你要来设立祭坛。如果这是你的感动，到前面来，我们一起到神面前说，神，求你来帮助我，我要来设立我的家的祭坛，我的家要设立祭坛。如果这是你的渴望，到前面来，你来给神看，你来对神来说明，你对神来说，我这个家要设立祭坛，我这个家要来设立祭坛。如果有夫妻的，有家人的，请你手牵手好吗？跟神来祷告，跟神来祷告，我的家要设立祭坛，我的家要设立祭坛，我的家要设立祭坛，要献给你。我们开口，开口，开口，献给你，我的家要献给你，我的家要献给你。加给我力量，加给我力量，加给我力量，设立祭坛，欢迎你，欢迎你。哦，主，我家要欢迎你。弟兄姐妹，用你的话来跟神来祷告，我的家要欢迎你，我家要充满敬拜，我家要充满赞美，我家要充满祷告。我家要欢迎你荣耀的同在，欢迎你，欢迎你耶稣，欢迎你，欢迎你，好，欢迎你，同在充满在这里，大能同在充满在这里，荣耀一个家来唱这首歌，在这里，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让我能谦卑寻求你，在你殿中与你相遇，在这里。充满在这里，让我们一起百步提起，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举唱在这里，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抓你的火从天上降下来，抓你的火从天上降下来，来悦纳我们今天的献祭。你的火降下来，降下来，只有你可以降下火来，没有人可以制造任何属天的火焰。圣灵降下来，圣灵充满，充满站在前面的所有渴望设立祭坛的这些弟兄姐妹。圣灵来充满，圣灵来充满，圣灵，你的火从天而降，从天而降，燃烧我们，燃烧我们，让我们的家充满火焰， 让我们的家充满敬拜，让我们家充满你的荣耀，让我们的家站在这个位置上来宣扬你的荣耀。主，我们赞美你，用你的火焰，属天的火焰，来封存每一个人的献祭，来封存每一个人的献祭。主，我赞美你，主，我赞美你，圣灵，圣灵的火浇灌下来，浇灌下来，浇灌下来，让每一个家，让每一个家充满属天的大能，属天的大能，来为你设立祭坛，为你的荣耀同在设立祭坛。我们交给你，交给你，祷告奉耶稣名，阿们。我们最后，你站在那里，不管你现在在哪里，我们来开始宣告，为我们家来宣告，在信心里面宣告，我的家要侍奉你，不仅是我要侍奉你，我的子孙要侍奉你，我的家族要成为荣耀的家族，要成为二边洞的家族，要爱慕你的同在，我的家要侍奉你，我的家世世代代都要侍奉你，我们家没有相信你的人都来归向你，哦，我们的家要成为你荣耀的所在，我们的家要成为耶和华大能的见证人。哦，宣告，宣告，神要在你家的做的大事，荣耀，荣耀同在，要来造访每个家庭，荣耀同在，要来造访每一个家庭，分别为圣，宝血遮盖每一个家，都要荣耀你的名。主，赞美你，赞美你，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名，阿们。我们最后再来唱一次。
充满在这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在你殿中与你相遇，在这里，在这里，恩典的你充满在这里，让我们一起拍不停息，将道的荣耀全都归于你。
我父哥用信心唱两次，
荣耀国度充满在这里，大能同在充满在这里，尊贵荣耀充满在这里，圣洁荣光充满在这里，荣耀国度充满在这里，大能同在充满在这里，尊贵荣耀充满在这里，圣洁荣光充满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在你殿中与你相遇，在这里，恩典的你充满在这里，让我们一起拍不停息，将道的荣耀全都归于你。
我们用掌声把真理荣耀归给爱我们的神，
耶！敬拜不停息，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你，荣耀归给你，神啊，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你配得无穷。 愿荣耀颂赞归于父神，愿平安归于他所保爱的人，愿神的平安与大家一同回去。阿们
阿们阿们。